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很高兴啊，在九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呢有良苑专区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呢，你想报读良友圣经学院呢，你就趁早了啊。
把握机会可以报读我们的圣公文凭啊，就是第一个阶段。如果是新的同学，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毕业生，晋升文凭的毕业生，你要来参加我们圣公二的也可以啊，或者是你是本科的毕业生，你要参加圣公二的学习也可以。
对了，那我们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呢下礼拜呢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公布，那就会请来赵群牧师，我们的台长来公布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继续鼓励大家来报读啊，下礼拜就有一些新的安排了。
所以呢下个礼拜记得收听我们良苑专区。然后我们呢到十月中的时候，我们学习锦囊呢也会改变的。因为呢我们明年呢会有一个新的课程，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详细点的介绍。
对了，我知道呢说了这几句以后呢大家一定很疑惑了，所以呢就等待下个礼拜台长自己说啊。那我们呢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有我们不变的课程。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这礼拜呢我们继续呢会有这个基督教教育神学思考法，还有呢在一些的新启播的一些旧约神学啊、监狱书信啊，还有教会复兴运动。
其实呢这个晋升的就是圣公二的监狱书信呢，我们呢是希望有视频的，看看能不能赶出来啊。因为沈林峰牧师录这个时候了，其实也弄了一个视频，但是要有花很多时间要后制嘛，所以希望
什么叫看看能不能赶出来，明天就起播了还看看，
就是音频就一定有的啦但是如果我们呢弄好这个视频的话，我们会放在 APP 里面。
对，那就请大家留意了这个监狱书信呢，大家最喜欢的这个视频课程呢要来了。那希望呢我们未来能够开发更多不同类型的课程，适应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需要咯。
我们18课启航课程里面呢，你知道吗哪一门课最少人考试的？
不知道
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播的教会复兴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一课了，第一其实内容是非常好的，因为是周广亮牧师讲的，就是历史课啊，也是算宣教历史，里面讲到很多就是宣教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曾经有一些复兴运动等等啊。我记得了有一个弟兄说啊，他一边听的时候一边流泪的，就是
好像培灵会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用来考试的时候呢，这一个考试就难一点，因为这个选择题里面呢会问到一些
人名啊，
什么什么人
啊，
哪一年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因为是历史课。
我跟你说其实年份呢我从来都不背，我从来都是上网搜的嘛，年份不用背，大概那个年份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呢那个启航课程呢选择题是开卷考试的，你可以打开讲义来考试的，我们不是要你背，但是要你清楚这个事件发生的脉络啊。所以呢我看过一些资料这一课教会复兴运动是最少同学考试，还有呢分数也是低一点的，因为讲一些历史的资料的问题啦，有时候如果大家不翻一翻讲义可能真的记不住。
所以呢我发现呢在因为我念教会历史的嘛，所以呢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呢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呢挺高的，但是对于圣经以后的事情呢不太熟悉，就是不太理解呢我们教会的根怎样发展。最厉害都是理解使徒行传之后呢 发生什么事呢？哦，《使徒行传》以后就到达马丁路德了，然后马丁路德以后就到了马里逊呢，
跳了几百年的中间啊，所以呢，我们在本科里面有教会历史啊，也有中国教会史啊，在启航呢啊，我们也放了一门啊，既是历史科也是宣教科的课程在里面。虽然呢考试的时候难一点，但是呢听起来还是非常有趣，还是非常感人的。所以鼓励大家还是要听这个启航课程的教会复兴运动。
鼓励大家一定要听了，因为教会历史学的过程呢真的不好学，但是听呢当作有趣的趣闻来听呢就挺不错的。例如现在我们要播放的石头记。
一块石头几百个字，
浓缩了一生的劳苦，记录了上帝国度的拓展。
寻找宣教士的墓碑，
见证他们宣教的故事。
石头记。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香港坟场里头啊，上一次说过过世历啊，那这一次我们跑去找谁呢？
啊，因为呢过世立牧师呢他是德国的宣教士嘛，他回了德国啊，还有在欧洲里面呢就呼吁了很多同工宣教士来。今天要分享的是来自莱茵河的宣教心。莱茵河在哪里啊？
在德国了。
其实呢是交界的地方啊，就是瑞士德国交界的地方。今天呢要介绍两位牧师，就是韩三明牧师啊，改了一个中国名字啊，韩三明牧师是瑞士来的。另外呢就是黎立基啊。
韩三明牧师很重要的，因为我研究太平天国的嘛。那韩三明牧师呢，他是第一个呢写书记载太平天国早期在这个广东啊广西的一些宗籍啊。
韩牧师呢也是瑞士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啊，还记得了上个礼拜我们说了这个郭士立牧师呢，就是他创立了那个福汉会嘛，然后呢就是继续在他回到德国的时候呢，就是去德国啦瑞士啦，在呼吁很多人啊，就是有三个差会，我们叫三八的，就是八勉，勉励的勉，八色，颜色的色。
勉不是勉励的勉，是冠冕的冕。
啊，冠冕的冕，对，这个换成简体字好像
不是勉励，冠冕的冕，八勉会，八色会就是颜色的色，
还有一个八灵会，就是金陵啊，南京那个金陵那个陵，三个差会了，结果呢，就派了一些宣教士来这些宣教士啊，他们都有分工的，有一些呢是讲广东话，就是学广东话，有一些呢是客家话还有潮州话。
很多呢当时呢就学习客家话，例如韩三明牧师那些呢就我上一次也说过呢，这些德国传教士呢就有机会接触到太平天国的一些的领袖，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嘛。那在这个客家话为什么要接触他们，不是做我们以为当时最正常的粤语啊，或者是官话，或者是一些的文言文呢，就是因为呢他们当时宣教士呢就觉得我要接触一些比较少人接触的人呢，于是当时就有些人去那些海岛啊农村啊一些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所以呢客家话就是进农村一定要有的技能嘛。
韩三明牧师呢他是来自瑞士的嘛。为什么巴色差会叫巴色了，其实呢巴色就是
Basel
啊，对了，就是现在我们叫瑞士的第三大城市巴塞啊，巴塞啊，
巴塞尔。
对啊对啊，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地方啊真的刚才说的是横跨莱茵河两岸的，所以呢是其实应该是三国啊，德国瑞士法国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巴林就是上次也说过是柏林啊。
这个韩牧师呢是1846年跟黎牧师一起来中国的，1846年
同一艘船，
他们呢就分别，韩牧师是学习客家话，黎牧师是学习潮州话，然后呢就是预备好来宣教。他们呢1847年先来到香港啊，就是建立了啊，以后是叫崇祯会的第一所堂会救恩堂。
嗯，对，香港有一所崇祯会救恩堂，是比较古典的，很长时间。
有一年呢，我们同学来香港参加交流营啊，我们也带同学了考察了两家，就是也是非常有历史的教会，就是这个崇祯会的救恩堂，还有对面的李贤会的香港堂啊，都是
德国的差会啊，
对他们呢来建立的。好，那我们呢看，你知道吗？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些那么年轻的宣教士来到这里了，他们是好像韩牧师每天学300个字，学客家话。
哇，好厉害啊，300个字哎！
其实我好像也是客家人，因为我父亲是客家人，但是我父亲也不讲客家话，所以我一点客家话都不懂啊。每次呢，我们的童真牧师啊，他就是客家人，就是可以用客家话讲到，真的佩服。当年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先来到香港学客家话，学这个潮州话，但是
很拼命啊。
但是呢，很可惜啦，我们呢，韩山门牧师呢，就是他建立了教会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因为心脏病就死了。1854年就病逝了，他只是35岁。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他跟太平天国早期的历史，就是1840几年什么拜上帝教啊，那些他就关系比较密切。还有呢，他是为这个红人干去洗礼的，就在深圳那边。因为呢，深圳呢，现在其实深圳的北部呢，有一些的客家的村落，现在变得博物馆了。以前呢，还有一些礼拜堂在当中，就是这个德国差会的一些事工啊。
嗯。如果大家在我的这个石头记的文章里面会看到这个墓碑是放在地上的，就是
平的
除了有这个英文德文以外呢，还有中文写着巴色韩山明牧师之墓，是非常容易找到，因为写中文。
我觉得这个年代当宣教士呢去这些创起地区啊，用今天来说也是创起地区，其实呢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还要是很拼命的，一天学300个字。还有呢，但是这个机遇跟风险并存嘛，很多时候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要当个牧师，可能你没有20年也当不了嘛，但是在那边呢，他就可能很快就能够成为这个牧师了。
韩师母呢，就是在牧师过世以后呢，很伤心，他写了一封信给朋友啊，他就说，唯有击打我的神能医治我深重的伤口。然后他说他还是确信这一切的事完全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呢神还是美善的另外呢，他的同工韩牧师离世前17天呢，其实黎丽金牧师的太太也是因为立职辞世的，所以呢，对于黎牧师来说打击更大，太太又死了，然后他的好同工韩牧师又死了，所以结果呢，他就接生这个棒继续努力特别黎牧师呢就比较多在广东地区，在潮州人地区呢里面工作，因为他学的是潮州话嘛。
所以你知道呢，当年的天气呢比较炎热的时候，痢疾啊、霍乱啊，那些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个疾病，对于呢一些老外还有水土不服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宣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对于宣教是怎么看，这个到底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啊，还是哇，我有勇气牺牲生命的往前行呢？
虽然呢，韩牧师来了中国，来了香港，不够7年呢就离世，但是呢，黎牧师继续努力，其实在内地还有在香港是工作了53年，到了1898年才退休回德国的。
嗯，对，非常厉害啊的宣教士，坚持下去。
还有呢，当他就是患病快要回天家的时候，他口中还说，我们要回去要回中国去，要回香港去，要回 平塘去，就是
平塘在哪里？
广东。
哦、
啊，所以你看他念念不忘的离牧师的还是中国。
所以呢，你的生命的呼召在哪里呢？我看到这个外国人呼召就在香港，在平塘。那你呢？那希望你今天从石头记里头有所反思了。现在呢，我就将这个诗歌送给你，我将哀哭变为跳舞。之后呢，我就请萧姊妹来分享她的学习见证。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良友圣经学院，学习天地，
来感谢耶和华，哦，神的儿女，来感谢耶和华，他的威神，来赞美，来感谢，让我们欢喜跳跃，来感谢耶和华，他的威神。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小姐妹？2019年11月27号晚上接到良院的本科毕业通知，内心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喜悦。我非常的感谢主，并且将这好消息分享给我在良友学院一起学习的同学和小组团契的肢体们，同时也将这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并且还告诉肢体们，我以后要更加努力的多做主工，更加的爱主爱人。2017年10月底，我考上了良院本科，11月开始学习，整整两年毕业。感谢神垂听了我的祷告，神成全了我两年毕业的心愿，哈利路亚！回想两年以来，确实不容易，但也能够了解神，更亲近神。感谢我们的神，一步一步引领我来到良院学习，又走上服侍神的道路。我算什么？神竟这样抬举我。感谢神使用良院的老师们来装备我，谢谢良院的所有老师和同工们的辛勤付出，谢谢老师们一门一门一科一科的讲解，谢谢老师们的批改作业，愿神纪念老师和同工们的辛勤付出。在这两年的学习中，听课是找时间，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出去散步的时候，做不操心的家务活的时候，都可以听课。听课觉得非常喜欢，既学了知识，又能感觉神的同在，逐渐的也明白了神的心意。但是做作业的时候的确是很难，我听到一个同学形容是生产之痛，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过分，但同时又是经历了神的美好时机。经过祷告祷告再祷告之后，神会清晰地将作业的思路逐渐地启示出来，真是感谢神。上良院的同时，我开始增加了侍奉。原来我在教会带小牧者课程的学习，在2018年6月我开始带小组，2019年3月小牧者学习班带领毕业后，在4月份又带了一个小组，做了大组长。上良院本科对我的灵命帮助很大，不但使我的灵命健康成长，使我在成长的路上也帮助肢体们的灵命健康成长，荣耀归神。感谢神的恩典，近来神也拣选我，让我在12月初进行了执事的学习。我们教会要按立我为教会的执事，我真是自感不配，我没有做全职侍奉，神这样的爱我。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我虽然上班，但是工作不太忙，能够利用工作场所传福音做见证。以后除了现在的侍奉，求神带领我努力做好，我还将继续求神将福音对象带在我的面前，让我有机会有能力为神多多得人。还求主带领我继续学习，我还想继续学习良院的晋升课程，求神帮助给我铺路铺就条件，使我能够顺利地上晋升课程的学习。最后求天父看顾保守老师们以及家人亲人，不管在家在外都能够平安健康地度过每一天。现在我也把圣经诗篇121篇送给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工们，也表达我的祝愿。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主任，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学院最新的消息。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院专区。
好，我是万峰啊，继续报考题啊。先知书二的考题上部分，神要以西结在他的时代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这个角色有什么特色呢？重复，神要以西结在他的时代里头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这个角色有什么特色呢？下部分，以西结的角色对你有什么意义还有挑战呢？以西结的角色对你有什么意义还有挑战呢？神学思考法的考题啊，上部分是基督教教义的来源是什么？基督教教义的来源是什么？下部分，如果信徒忽视教义的重要性，对信仰会产生什么危机呢？如果信徒忽视教义的重要性，对信仰会产生什么危机呢？
啊，每一题呢就是800到1200字，然后分向下两部分平均的分配。神学思考法了，对于旧同学，就是本科的同学呢，以前呢是选修课，然后对于我们圣工第一阶段的同学，就是新同学了，神学思考法呢是必修课。所以呢鼓励大家，其实如果你没考过的都可以考，都可以参加啊，因为呢这一门课呢周广亮牧师呢帮助我们呢打好根基，来继续学习良院的课程。
嗯，我刚刚呢昨天呢就在教会唱了一首诗歌，里头呢他就说我们要效法耶稣爱己爱人。我就说哎，这个是不是教义的问题呢？我就在想，耶稣是不是爱己呢？他爱人就肯定的，他爱不爱自己呢也不太爱。那会不会这个有一个教义的问题呢？
也不能说耶稣不爱自己啊，
他爱自己就不会钉十字架了，对不对？
啊，钉十字架这个
是
他的使命吗？这个是要完成他的使命吗？
那耶稣做过什么事情去爱自己呢？啊，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嘛。
他坐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井旁，
跟他喝水
啊，也要喝水啊，
喝水
也要吃饭啊，他也会休息啊，这个是正常需要的，他都会满足的。
好，我们研究一下到底耶稣爱不爱自己啊？那我们一起去继续学习，记得留意了下个礼拜的良院专区，有台长赵群牧师的出现。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拜拜，
再见。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梳。